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继续跟各位，一起学习圣经要道。第二章，真神。现在我们看18页，第二段，真神的伟大。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位伟大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特别啊，他知道我们的行为，不但是知道我们的行为，好，现在继续看诗篇139篇第四节。139篇第四节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他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行为，他也知道每个人讲的话。人一天讲很多话，这些话也有污秽肮脏的话，也有清洁诚实的话，也有骂人的话，也有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一天所讲的话语真的多得不得了。那么这些所说的每一句话，圣经说他知道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不知道，没有一句，就是每一句他都知道。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言语啊，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话，谨慎我们的言语。主耶稣在马太12章36节这样说：“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每一句话是好是坏，他都知道。因为都知道，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因为耶稣说，将来在审判的日子，要凭我们的话来定罪，或者是定义。所以我们宁可多说一些造就人的话，不要去讲一些不好的话来受审的定罪。列王记下第6章第8节到12节啊，这里记载有一段故事啊，就是当时的亚兰王常常跟以色列这个国度在征战。那么亚兰王啊，他也蛮聪明的，他常常他跟他的内阁大臣呢商量，我们要攻打以色列。某一天，我们要在某个地方安营，偷偷的埋藏在那边，等到以色列民经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攻打他们，这样啊，常常得胜。可是后来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他是先知，他把亚兰王跟他的臣仆所商量的，要在什么地方埋伏，什么地方暗藏一些军兵，这些事就偷偷的告诉以色列王。那以色列王就派人去窥探，果然在那边有亚兰军队埋伏在那边，所以不止一两次好多次，以色列都因为以利沙的这个警告而躲避了。没有受到灾难。这个时候反倒是亚兰王他心里很纳闷，为什么我在房间里面，在王宫里面所说的那些秘密的事情，竟然被以色列王知道了。他怀疑在他的臣仆当中有些人反叛了，去偷偷的告诉以色列王。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臣仆就对他说了，说：“王不是我们这里有人去反叛王， 也不是啊，我们这里有什么侦探系啊，反叛的这个侦探呢？啊，乃是以色列当中啊，有一个先知以利沙，他把王所说的事，把王的计谋都告诉以色列王，所以让他能够逃过了。啊，哦，这个时候亚兰王才知道，原来啊是先知以利沙把王在王宫里面卧房里面所说的就告诉以色列王。啊，从这个事实啊我们就知道了，神知道我们的每一句话，甚至于连敌人在卧房里面所说的那些最隐秘的话神都知道。所以啊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言语啊。因此圣经在这个箴言呢、啊、第十章雅各第一章都有说，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多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要控制好，要勒住，要自己约束自己的舌头，不要随便说话。那不但是不能批评人啊，做那些想那些坏话，圣经告诉我们，谎言、辱骂、论断的话都要严严禁止，因为这些神都知道的啊。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够说话去陷害人，连谎话去辱骂别人、批评的话都要严格的禁止啊。所以啊，在启示录十四章里面有说，将来啊，在那些得救的十四万四千人里面，他们是没有说谎言的，就是言语啊非常的完全啊。这是第二个，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言语。第三个，神也知道人的心思意念。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第二节啊，139篇第2节说，我坐下来，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啊，作诗的人说，不管我坐下，我起来，我躺下，我在家里，在屋外，啊，我心里面的意念呢，神都知道了。啊，那可见呢，我们的神不只是知道我们的所行，他也知道我们所说的，他更知道我们所想的，因为神鉴察人心。我们的神呢、啊，是照人心的神，那人的心地好不好，他都在看，啊，圣经里面呢，啊，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真正的知道人的心呢、啊。有一天，神到亚伯拉罕的家，亚伯拉罕呢，因为接待啊神跟两位天使，神要报答亚伯拉罕这种啊热心好客的精神。所以吃过饭以后啊，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再回到这里来，你要得到一个儿子。当时亚伯拉罕99岁，还没有从撒拉得到任何的孩子。那神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再回来，你要得到儿子。亚伯兰这个人、啊、是很单纯的，他相信神的话，所以在心里面呢、啊、感谢神。但是他的妻子撒拉在帐篷的外面、哦、外面的帐篷呢、啊，他听到他的先生跟神这样的对答，他就暗笑了，偷偷的笑，说我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我的先生也这么老了，怎么可能有这种喜事呢？那神知道了，就对撒拉这样说，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拉，你为什么暗笑啊？撒拉说没有没有，他说有，你是在暗笑了。你看连撒拉在心里面偷笑，神都知道。所以神呢、啊、确实是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因此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既然神都在鉴察，神都知道，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控制我们的心， 人家说那个我们中国字哈，这个恶，罪恶的恶，罪恶上面一个雅，下面一个心，雅心，这个雅心就第二了，第二啊，冠军是第一的，雅君是第二，雅心就是第二个心，那第二个心呢，不是神创造的，是受魔鬼迷惑的，哦，那个就是恶了。神知道人心所存的，好像创世纪二十章第六节记载，神知道亚比米勒他心存正直，因为亚比米勒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很漂亮啊，想把她接来啊，啊做他自己的妻子，可是神呢不允许，神保守这个撒拉，让他得到平安，同时啊就跟这个亚比米勒啊要刑罚他，但是亚比米勒说，我做这件事是心里诚实，我没有不轨，我没有想坏的。神说，我知道你心存正直，我知道，所以我才阻止你。哦，所以你看这个亚比米勒他心存正直啊，神也知道，他没有心谋不轨，神都知道。因为人一个人呢，心存不正啊，这就是罪恶了，这就是罪恶。所以啊，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第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啊。所以啊，既然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心存不正，不要心魔不轨。如果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呢，来站立得住啊。第四哈，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人的言语，他知道人的行为。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他真的是无所不知。那怎么样无所不知呢？哦，圣经告诉我们，神对这个宇宙万物啊也是无所不知。好像啊，诗篇一百四十七篇第四节，他说：“能够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的称他的名字。”啊，你看天上的繁星那么多。啊，不晓得几十万、几千万、几亿万颗啊，摆在了天上。啊，我们单单要学几颗星星呢、啊、的名字，我们都学得很困难啊，有点学不来。但是圣经说，他能够数点呢、啊、这些星星到底有几颗，他数得出来，而且能够一一的来定他的名，称呼他的名字。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家里面呢有几个孙子啊，我有七个孙子，七个孙子有时候要叫这个名字啊，叫了好几个才叫到，啊，明明要叫第一个哈、啊，他会从第三个叫起，叫第二个，哎，最后才叫到了，才五六个、六七个，就搞得一塌糊涂哈、啊。你看天上的星星这么的多，神能够一一的数。而且能够一一的称他们的名称，这个不是无所不知的神吗？还有被造的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啊，所有的东西在神面前呢都不能隐藏啊。我们人跟人呢可以隐藏起来，那你找不到啊，但是万物在神面前呢都是敞开的，没有人呢可以隐藏的。尤其啊，他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九节，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九节，你们要思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神从很古以前就指明以后的事，因为他无所不知啊，所以他在几百年前就可以指出几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甚至于几千年前就能把要发生的事讲出来了。到了几千年后，到了时间了，这件事就显露出来。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过去，他知道很久以前的事，啊，所以圣经说神的智慧、神的知识无法测度，啊，是无法去猜测的，因为神的智慧、神的知识浩瀚无边呢，啊，还有神的全智，使他的判断非常的正确，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所以他的审判呢，就完全正确了。人为什么审判不能很正确？就是因为他有所不知。好像有些犯罪的人呢，他不向你承认他的罪，他所犯的一大堆的那些恶事啊，他隐瞒了两项，实践里面呢隐瞒了三项四项，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最公正的审判。我们的神因为无所不知，你的说话、你的言语、你的行为都摆在他面前，所以他判断了以后呢，就绝对正确，百分之百的正确，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啊，以上这几点呢，告诉我们神的伟大，因为他无所不知。好，现在该看十九页的第二段。伟大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啊！马太十九章二十九节，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凡事都能，就是无所不能啊！啊，我们人呢、啊，很多不能的啊，像空间、距离啊，我不能拿那么远的地方。我不能知道明天的事，啊，我们人有很多不能的，我们不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我们有很多做不到的事，因为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呢，神是无限的，他无所不能，所以圣经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撒拉在怀疑，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先生老迈了，他哪里能够有这个喜事可以再生孩子呢？所以神对他说，耶和华有难成的事吗？没有。我们的神称为全能的神，是全智全能的神啊，所以神非常的伟大，因为他无所不能。那么我们从什么事上可以看出神无所不能？第一个就是关于万物啊，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啊，我们可以看出它真的是无所不能。关于万物这件事呢，首先呢，我们就说它过去创造万物，神过去创造万物，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用六天的时间去创造宇宙万物啊，从无当中创造出有，从少当中创造出多来。过去他创造世界万物，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这个天地啊，不是自然有的啊，不是有一天呢、啊、突然之间跑出啊几棵树出来，跑出几座山，跑出啊几座海，跑出一些天上的星星，这样把它加起来变成一个宇宙。不是的，这个宇宙是被造的。那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从这个万物的创造，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伟大来啊。第二点呢，现在他托住万有，托住神不但创造，他还托住。好像 每一颗心都很重。就我们所知，天上的每一颗心呢，差不多都比我们地球更大。那我们地球已经有够大了，地球有五大洲，啊，全世界六十多、六七十亿的人口住在这里。这颗地球呢，好像一颗星球，是挂在空中，啊，可是它没有掉下来，为什么？因为神把它托住了。这颗球呢，还在旋转，啊，为什么不会脱离轨道？因为神托住。所以你看，神所创造的万物啊，啊，不管是月亮、太阳、众星，各个都有它的位置，各个在旋转的时候都有它的轨道。那这些轨道、这些位置都是神给它定好的。所以说，神创造万有，他也托住万有，啊，把它托住了，啊，让所有的东西在神面前呢，能够按照轨道而行。所以我们科学家才能够算出彗星什么时候到地球来，啊，什么时候啊将要有一些天际的变化，因为神创造的非常有秩序，他可以计算，啊，那今天这些万物摆列在天空，都是神大能大力啊把它托住的。还有约书亚记第十章那里记载，有一天呢，约书亚跟米甸人在打战，为了需要，他需要这个太阳啊能够暂时啊停下来，继续有日光，可以让他们把这个敌人呢，啊，赶尽杀绝。他眼看着太阳快要下了，所以啊约书亚就祷告说，神啊，啊，求你叫太阳暂时停下来，啊，啊，这个在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节啊，就有这样的记载哈，啊。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片，月亮啊，你要止住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只等到众民呢，啊，向敌人报仇。这个事不是写在亚撒苏尔的亚撒尔书上吗？啊，耶稣亚在战场上啊，因为战略的需要啊，他需要日头哈，不要下去，因为太阳一下，仇敌看不到。而这个时候正是紧要关头，他们要打败敌人呢，就在这个时间，所以他叫太阳啊晚一点出来，哎，晚一点下去，月亮晚一点出来，因为太阳快下来，月亮快出来了，所以叫太阳停住，叫月亮也停住。结果真的神听他祷告啊，日月就这样停下来了啊。那止住了以后，圣经就说了，停了差不多有一天，停了差不多有一天，这一天当中啊说以后说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哦。所以在战场上的需要啊，约书亚竟然祷告太阳不要下去，月亮不要升上来，哦，就是永远停在这个白天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把敌人呢消灭了，啊，然后这个阳光啊，太阳才继续的运转，啊，所以从这件事啊，我们也知道神真的是无所不能，甚至于能够把太阳停住，啊，还有神无所不能，叫驴开口对巴兰说话。巴兰是一个不义的先知，他受到摩押王巴勒的这种高薪的聘请呢，啊，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神保护以色列，叫他那些咒诅的话变成祝福。 那么当他要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神就透过一条驴子啊，驴啊，两三次的来阻挡他，不让他过去，不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最后一次，因为巴兰呢心急呀，他认为这一批驴子怎么搞的？今天呢一直在阻挡我的路。原来这批驴子很忠心呢，他是为了要保护巴兰，所以冒着生命危险呢，就挡在路中。但是巴兰不知道啊，他没有看到驴子，他没有看到这个天使啊站在驴子旁边，所以都是拼命骂这头驴子，你怎么这样子一直阻挡我的路？哦，到最后啊，神竟然让这一只驴子开口啊，开口对他说：“你为什么打我这三次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客气啊？我不是你的驴吗？你从小就骑过的驴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驴子开口说：“你看，这个伟大的神啊，竟然能够让一批驴子来开口，而且讲的话又是忠心耿耿啊，就是人的话啊，要保护他的主人啊，这是伟大的神，他才能够办到。另外，我们在约拿书里面呢，我看到先知约拿，为了要躲避神的命令。”本来要替尼尼微传警告，结果他跑去他师了。尼尼微是要往东边走，他师是往西边走。约拿呢，他为了要躲避这个神的命令，他往西边到他师去。后来神就安排这个约拿坐一条船，船破坏了，然后。被人家丢到海里面去，海里面去啊，神就安排一条鱼啊，把它吞下去了，吞，但过了三天之后啊，这条鱼大概是从地中海开始游透过这个地中海，然后转了一圈，又回到波斯湾来，最后把它丢到尼尼微城的城外去了，我们说起来这个很奇妙哦，为什么一个人呢？被鱼吞了三天还能够活下来，而且本来要离开尼尼微，最后呢竟然这条鱼把约拿用最快的速度我说好像高铁一样从这个地中海一绕绕到波斯湾来，然后再把它吐出去原原本本的又回到尼尼微来了，他才去那边做见证。所以神真的是无所不能因为神无所不能，你不能逃遁，你不能逃避甚至他可以安排鱼把你吞吃下去的。还有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十七章记载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利亚在饥荒的时候去寄居在寡妇的家里，这个寡妇很穷。我在想为什么神不叫以利亚去那些有钱人的家寄居一方面呢，这个神迹显不出来，因为有钱人钱很多嘛很多东西可以接待以利亚另一方面这个有钱人也不见得就有这个爱心要接待这么一个神的仆人。那后来这个穷寡妇去接待以利亚，以利亚告诉这个穷寡妇说：“你先做个饼给我吃。”那么这个穷寡妇穷到那个瓶子里面呢剩下一点点油，那么装面盆里面呢也剩下一点面粉。以利亚说：“你先做饼给我吃，然后再做饼你自己跟你的儿子吃。”这个穷寡妇就真正的用她仅有的那些面粉、那些油。来做一个饼交给以利亚，可是当他把他的面粉拿光的时候，下面还是有。他把这个橄榄油倒出去了，还有一点，怎么倒都是倒不完，很奇妙。所以无所不能的神真的是奇妙。 在这么饥荒的一个时代啊，神透过这个寡妇，凭着一点面一点油，来帮助以利亚，来接待以利亚，结果就度过了就是漫长的三年半的饥荒，啊、哦，这个就是神的伟大了啊、哦！所以神非常的伟大啊，在万物的管理托住以及万物的这个运行，他都能够掌握，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那关于人呢、啊？啊，他对人也是无所不能。刚刚我们讲的是对万物，可是对人来讲，他也是可以控制一切。好，列王记下第五章记载有一个乃曼元帅哈，乃曼元帅因为全身长大麻风，后来啊，神透过一个小使女，然后跟他做见证，传信息。叫这个乃曼呢、啊，他的麻风得到医治。起先这个麻风还是这个元帅还是不相信，他说在我们的国家，啊，大马色河什么河啊，还不比你们约旦河更大更好吗？我如果要洗澡洗几次啊，我不如在我国家洗就好了。后来啊，经过他的仆人呐、啊、建议，说这个又不是很困难的事。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啊，乃曼元帅果然去试了。那试了以后啊，这个洗澡，在约旦河洗澡，洗到第七次，啊，到第七次啊，他的麻风豁然痊愈，啊，圣经说他的皮肤啊，就像刚出生的婴孩，那么嫩，那么白，那么细，很奇妙。这个就是神的伟大。另外，亚兰君有一次来包围以利沙先知，因为以利沙经常把消息偷偷的告诉以色列王，所以亚兰君呢、啊、非常的痛恨这个以利沙先知。有一天，他们就带着强大的军队啊，把以利沙所住的这个多丹呢，把它包围起来。这个时候，以利沙的仆人呐、啊、基哈西慌了，他说：“先知啊，怎么办呢？”外面呢，好多好多的军队把我们包围起来的。可是以利沙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不用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啊，然后就祷告求神呐、啊，让这个基哈西能够眼睛明亮，看出这个情景。他眼睛呢，果然呢、啊，基哈西的眼睛明亮的，才看到啊，满山的这个火车火马在包围着亚兰军。这个时候他才放心了，啊，然后呢，以利沙又祷告说：“神啊，求你叫这些亚兰军昏迷了，眼睛瞎了。”那这亚兰军呢，本来是包围以色列的先知啊，现在因为眼瞎了，不晓得怎么走路。先知对他们说：“啊，这个地方啊，不是你们要去的城了，我带你们走，你们跟我来。”就带到撒玛利亚城。那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城是以色列的首都，是以色列的首都，都带到那边。然后他们睁开眼睛一看，哎，现在啊，我们武器也没有，啊，人又在仇敌的首都里面呢、啊，在搞什么啊？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啊，他们已经上当了，啊，原来他们是昏迷了，眼睛呢、啊、看不见了，被人家摆布啊。以色列王啊，对以利沙说：“那现在怎么办呢？”啊，以利沙说：“不可以虐待他，你们现在呀、啊、就办筵席哈、哦，丰丰富，让他们吃一顿白啊，然后送他们回去。”啊，以色列王真的哈、哦、啊，用国库啊来准备一餐大餐呢、啊，让这个亚兰军呢、啊、吃饱了，然后送他们回去。那圣经就说：“从此以后。”亚兰军不再侵犯以色列了，这个就是以爱感化了哈，以爱来感动仇敌。那么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啊，这个都是神的能力的，因为只有神才有办法让这个亚兰军呢眼目昏迷。另外，你看亚伯拉罕，神应许他的国家要成为大国， 要应许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神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以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就听到了。以后神3番4次的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子子孙孙呢，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当时的亚伯拉罕呢，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啊，真正呢应许生的这个儿子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但是神说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他相信，他相信了，他相信了。后来时候到了，真的撒拉怀孕了，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再从以撒生出雅各、以扫、以色列12支派，以至现在这么多的以色列人。你看我们的神伟大不伟大啊？能够让100岁的老公公、90岁的老阿婆还能够怀孕生子，也是要想到这个哈。啊，其实神要做的事哈，无所不能，只要我们有信心，有这个需要哈，你祷告，真的神会成全的啊。那我们教会也听到好多个这个不生育的哈，借着祷告就生育了，像哈拿，哈拿也是不生育的人，后来呀，他倾心吐意在神面前祷告，神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母耳。现在这个亚伯拉罕呢，到99岁还没有孩子，神跟他讲，明年的现在你要生孩子，他相信了，所以果然呢，到100岁，他当爸爸，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这个100岁的老人家，90岁的老阿婆，他们能够再生孩子，这个是奇迹。这个是真正的神迹，而这个神迹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连100岁的老公、90岁的阿婆都能够生孩子，真是无所不能。再来，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几次来叫死人复活，啊，好像，以利亚先知的时代、以利沙先知的时代，都曾经叫过死人复活，啊，这个死人复活，这个不是简单的事，这个是生命的掌握啊。从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我们知道，原来啊，就是神大能的彰显，所以让那些已经死去的能够再活过来。还有一件更大的神迹哈，就是以色列百姓呢走旷野路40年，细长你呢，这40年当中，以色列百姓呢从埃及出来，圣经有一句话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破，那这个很奇怪哦，啊，那个生命记哈，看一下生命记8章4节。得背经得细战，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啊，尼希米记9章21节，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个是这个神迹啊，发生在那个人的身上。好像是小事，却是大事。你想想看到以色列百姓哈，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开始走旷野路。啊，不管是什么苏尔旷野的、西乃旷野的，都走过了。这40年呢，从早走到晚，一直走都是旷野，不是柏油路哦，不是这种水泥路啊，不是，是旷野的路，高高低低的。崎岖不平的啊，但是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我们现在的衣服啊，没有破倒是真的啦，哦，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啊都是很坚固，穿不破 啊，倒是有些年轻人呢、啊，我看他们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啊，那个膝盖也破了，手掌这边也破了哈、哦，那是故意的。那个破的衣服还很贵啊，还很贵。那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穿的那一套衣服啊，那几套就穿不破。更奇迹啊，就是脚没有肿，有的地方说脚鞋子没有破。哦，你看我们在再好的鞋子哈、哦、啊，几年以后啊就磨底的，就见底的啊，那么底下就空空洞洞了。嗯，啊，我有一双蓝牛的鞋哈、哦，穿了五六年，到非洲、到印度、到英国、美国都是穿那一双，真的穿不破。但是终于啊，有一天也破了啊、哦，所以要去换底呀、啊。以色列百姓四十年走旷野路，天天走，但是他们的鞋不破，衣服不破，这个不是很奇妙吗？四十年呢、啊，两百多万的百姓，啊，在四十年呢、啊，不但衣服不破，鞋子不破，还天天有东西吃，啊，这个情况，两百万的人呢、啊，将近两百万的人口，四十年在旷野走路，没有耕种。没有仓库，没有冰箱，哎，他们天天呢吃得饱，天天呢吃得快快乐乐，啊，玛哪从天上降下来，从来没有人说粮食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粮食从地上长出来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唯独以色列人，四十年期间呢都是吃天上来的东西，这是神迹啊，这个也是神的。伟大神的大能啊，神的无所不能。那最后就是你看，以利亚跟以诺这两个人呢、啊，是没有经过死就直接升天啊。我们有史以来呀、啊，没有听过说人呐、啊、可以这样子活活的升天的。但是过去这几千年来啊，先知以利亚，再早一点那个以诺，这两个人呢、啊，果然呢、啊。能够从地上活活的被神呢接回家，啊，他们升天了，这个都是神的能力呀、啊，啊，你看我们人要升天去要坐飞机呀、啊，啊，我们没有办法说自己要、啊、腾云驾雾，但是以利亚跟以诺在几千年前呢，神用旋风把他们带回家了，啊，他们带回天家了。这都是神的大能啊！所以从以上啊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项哈啊，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的伟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个无所不能包括对万物的控制，对人类的掌握啊，都是看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啊。但愿呢、啊，我们大家对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应该更有信心来相信他，来依靠他啊，能够得到平安喜乐啊！我们今天啊就上课到这里，大家请默祷。阿门。